欢迎收听古癌我是木工，本期节目由 Sony Linkbuds WFL900 真无线蓝牙耳机赞助。 Sony 全新 Linkbuds WFL900 真无线蓝牙耳机颠覆你对耳机的想象，特殊造型设计，只有四克，极小且轻巧，极致贴合，防泼洒也防汗水，能够清晰的接听电话和聆听音乐，完美串联线上世界和现实生活，带来全日佩戴新体验。开放式环状驱动单体可以接收周遭的声音，不再需要为了聆听外界的声音而拿下耳机，可以边讲电话边跟早餐店阿姨点早餐，追剧也不害怕公车坐过站，上班听音乐同时还可以偷听同事讲八卦，听古癌 Podcast 也不会错过外送员按电铃，特别适合生活忙碌又喜欢一心多用的你。 Linkbuds WFL900 除了侦测环境音，也会根据周围的声音智慧调整音量，当你在安静的地方，耳机会自动使用较低的音量，反之在嘈杂的环境之中则会调到较高的音量，也可以开启 Speak to Chat 交谈模式，在跟他人交谈的时候音乐就会自动暂停，方便你在只听到环境声的状态下进行谈话，那谈话结束之后呢，音乐又会自动播放。使用蓝牙连线配对简单，支援快速充电，最高 17.5 小时的全日电力续航，有灰色和白色两种色选，不论你在何处做何事， Linkbuds WFL900 都能够将日常生活与喜爱的娱乐串联起来，轻松享受 Never Off 的精彩生活。那这边放福利给大家，4月7号以前，你只要在古癌的脸书下面留言 tag 两个朋友，并追踪 Sony Taiwan 的 FB 官方粉丝团，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那这次我们会抽4个送出 Sony Linkbuds WFL900 真无线蓝牙耳机，并在4月14号公布中奖者。那对于这款耳机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在链接上找到相关的购买资讯跟优惠说明，以及早鸟优惠传送门。在这边提供给所有需要的朋友。那如果想要抽奖的呢，记得到我们的脸书上面来参与抽奖活动，把握这次机会。好，那欧洲那边算是传来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老婆家人呢，他们成功接待了11个乌克兰的小朋友，那目前有3个已经到了，3个里面有2个有带自己的家人，那有一个就是没有家人，就是我们讲的那种直接被送去国外的。那后面的8个小朋友会带多少人我不知道。那这些不是塞到我老婆罗马家，就是他妈妈的现任伴侣，其实欧洲人好像结婚的没有很多，但是没有结婚呢还是可以一起生小孩，像我老婆的爸爸那也不是婚生，他们都不是婚生，反正欧洲人蛮喜欢搞这样的东西。那现在就他弟妹的爸爸呢，就是在他佛罗伦斯的私人的地产上面呢，就收了11个小朋友，一次就是收他妈一狗票就对了。然后妈妈这边呢是还没有收到，目前还没有收到小朋友，那我知道有蛮多人都有去申请，所以应该是有很多的力量正在帮忙这些来自乌克兰的难民，然后希望他们都可以找到一个落脚之处。我在想说之后应该就会定下来啦，因为你回去乌克兰，乌克兰一下被炸乱七八糟，我本来不是讲说我们的战略目标就是拿下乌东吗？跟你讲，不要相信任何他妈独裁者任何侵略者讲的话，你就想普丁讲的东西跟你去翻译一下希特勒当时侵略波兰他的宣言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他们都是用差不多的论调在讲话。那同时呢，对于这些独裁者，对于这些侵略者，又有很多人会对他们抱持同情之意，或者说好像认同他的说法。可是你就发现认同他们说法的人，当你给他选择你要住在中国俄罗斯北韩还是你要住美国，每个人都会选美国，每个人都会选欧洲，但是呢你又要帮这些就是站在对立面的人讲话，我觉得超神奇的。就很多人都是脑袋那个结构不知道是怎么样，就像是可能今天已经跑去美国，然后还要再对台湾的事务指三道四的，就你就已经跑去别的地方，你已经用脚投票了，然后同时你嘴巴上又要讲一堆有的票，或者说那些跑去美国的中国人不是很多吗？就是飞去已经人在美国了，然后去宣言说中国的东西是多好。我在想说中国人难道你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吗？就这些人他们已经跑去国外拿国外身份的，然后他们在那边说什么我们在国外看到中国比较好，那你为什么不回来？就是为什么他们国内人都不会觉得这一点很有趣，或者是好像在支持这些侵略者的人，为什么你不会看到有人讲说我们第一个移民的对象我小孩子要跑去莫斯科生，为什么你不会看到大家讲这个？但我不知道莫斯科是属人还是属地啊，就你跑去那边生小孩，我不确定你的小孩会变成俄罗斯人，但你就不会看到大家要说什么我们要赶快把小孩移民进去北韩、中国、俄罗斯嘛，你就不会看到嘛啊，每个都是我们的小孩要入籍欧洲，要入籍美国，然后同时呢在帮这些集权国家的人讲话，就很讽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讽刺的。那俄罗斯他是宣称说他们会在3天内打下乌克兰，现在看起来就是很搞笑嘛，因为他已经花了10倍以上的时间，已经满周月了。那目前乌克兰有很多地方都被炸乱七八糟，所以我相信那些跑出来的难民之后应该也不会回去啊，回去要干嘛？那就变废墟了。所以可能就是在他们跑去的这些国家暂时定居的国家就定下来，我猜应该会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乌克兰人可能就因此很多会就是失去他们原本的家园。我听我老婆讲说他有在 Instagram 上面追一个什么乌克兰的，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反正他有追他的 Instagram， 然后就说他超幸运的，因为在之前肺炎关得很严重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就突发奇想就坚持说全家要回去乌克兰走一趟，就带他的老公还小孩什么的就飞去。 然后就还好有去，因为现在那个地方呢，根据我老婆说法是已经被炸烂的，就还好他有回去看一下，好，他的家乡，那现在他的家乡没了。那在俄罗斯这边呢，我们目前看到它的资本市场已经重新开门了，但是没有出现大家期待的崩跌。理论上应该是要崩跌，为什么？因为这些境外的基金，这些全球的指数型基金，他们已经把俄罗斯的资产给剔除掉了，所以就等于说一开幕他们应该就要把手上的东西都抛售掉，应该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卖压。之所以没有发生呢，是因为又再一次的保拍掉，再一次的出老千，他不让境外的法人、境外的资金，就所谓的广义外资去卖出手上的资产，你不可以卖东西，你只能够买东西啊。干，我真的觉得超下贱的。然后再来就是对于国内的人呢，是不可以放空，就任何的交易者都是不可以放空的，递出了净空令。那我相信其实国内的法人或者说国内的机构、国内的自然人应该很多也不太敢在这时候耍白目去抛售手上的东西啊，可能未必有明定的禁令，但是假设你敢卖应该就是会被调查。你看他们那些新闻单位有些表达反战的想法，就直接被抓去关了，任何跟政府讲的不一样的东西呢，现在就直接被以就是妨碍国家的利益作为一个理由，那最严重就是关你15年，一大堆人被抓去关了，这就是目前的状况。这些铁幕国家我真的觉得蛮屌的，他们可以这个一手遮天，然后做出一些很屌的事情。乍看之下，这股市好像没有跌很多，可实际上呢，资本市场对你只会更加的不信赖，长期来说一定对国家是有很大的伤害。但他们就是来硬的跟你拼。但我自己觉得俄罗斯的命也是真的很硬啊，因为他毕竟不是什么小国家，或者说没有天然资源、没有原物料啊、没有粮食，它是一个大国，然后它有这个石油跟天然气握在手上，所以怎么讲，就是瘦死的骆驼还是比马大啦。那我觉得即便它面临很多制裁，国家可能你会看到在资本市场里面失去信赖，不过呢，我相信要经营下去应该都还是没有太大问题啊。近期一样又再出一个老千，当然这个是以普丁的角度来讲蛮合理的。那他遭受这么多制裁，他就直接要求说，所谓的不友好国家，就当时有制裁俄罗斯的，包含台湾也在内，现在呢你要跟俄罗斯买天然气请用卢布付款，他要你用卢布付款，那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啊，你要去哪里生卢布出来，所以可能就是要使用在俄罗斯当地的资产、黄金什么的，然后去把它换成卢布，然后用卢布来购买，我相信是这样啊。但我们目前已经看到说欧洲国家、美国国家现在已经尽可能的在去俄化，一时间没有办法马上去掉，因为很多人会抓这个来酸嘛，就是说干，他们还不是在依赖俄国的天然气，俄国的天然气那是没有办法，那是因为现在你就是依赖它很高嘛，所以你还是会去吃到它的东西。可是大家要知道，这一次被你掐到之后，以后不会再被掐了啦，以后一定就会开始去做调整，就像中国可能那时候被美国掐了一下贸易战，然后现在就开始自研嘛，虽然有些东西还是很困难，就是中国你自己要做曝光机，你要做那个光雕机出来很难的，真的非常非常困难。可是没办法，因为你被掐过一次你就知道，所以俄罗斯这次去掐欧洲国家，欧洲国家也知道了之后一定会降低依赖。你看他们去扩增军费，那你看中立国瑞士直接跳出中立，就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多大条啦，所以其实没有必要去针对，就是现在可能欧洲国家有些还在禁他们的天然气，然后大家会讲说你看他们其实就是口嫌体正直，私底下还是有在喂养俄罗斯，因为那没有那么简单啊，就是这不是我们那种什么小学吵架，然后什么切八段哦，还要别人帮你切，你知道吗？那两只手这样比出来，你要来帮我切，切掉我们就不是朋友。然后不是朋友之后就可以完全不讲话，就是大国之间其实很难这样子，就你一定还是会有一些这种藕断丝连啊，还是有一些互相依存的东西。也不是说俄罗斯没有依存欧洲的东西，大家就是互相嘛。那没有办法，你搞事情了，所以我们之后就开始降低依存了。所以我觉得在其他的替代能源上，或者说再生能源上，其实可能会看到一个契机，然后这可能是一个契机。短期可能大家是炒这个原油天然气嘛，那中长期呢，我相信其他的能源，包含说风电、太阳能等等的，它反而是看到一个契机啊，因为你知道，你如果继续依赖原油跟天然气的话，那下一次俄罗斯又要压起来的时候，那可能它一样可以掐住大家脖子，这个应该是其他国家都不乐见的，大概这样子。好，那聊一下我最近的一些操作，我决定把手上的高通全部卖掉 ,Qcom。那 Qcom 呢是我跟 Marvell, 就是另外一个他们都比较偏向通讯的公司是一起建厂的。Marvell 呢我选择是继续的留着并且加码，就把我高通的钱换到 Marvell 去，然后高通就不要了。这不是说什么高通跟 Marvell 是一个竞争关系，其实不是啊。然后只是我单纯看到了一些状况，所以决定把高通这支股票直接清掉。其实我过往在美股的分享里面，我很少会把股票卖掉。 上一次真的把股票全部卖掉，然后就再也不看它，就 Teladoc。在节目有分享到就 Teladoc。那在肺炎的时候曾经把特斯拉卖掉过，因为那时候真的是不太确定这个肺炎的影响会到什么时候，那特斯拉那时候看起来是有这个破产的可能性，然后在本来是一两百建仓嘛，然后卖在700，这边讲说拆股前哦，然后700卖掉之后，后来他就一路跌到200，然后以为自己是股神嘛，然后从200就一路喷到1000多，在1300的时候把它追回来。1300换算现价呢就差不多是260啦，那现在特斯拉是1000，所以等于还是在这过程之中又涨了4倍左右，所以真的是一只很惊奇的股票。其实今年靠着 Tesla 跟 Nvidia 在最近的这种疯狗浪里面，他们一个是直接头也不回的直接喷回1000，那另外一个是中间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大家讲说一定是他的这个 GTC 讲不好啦，然后之后开始又继续喷哦，一天喷 10%， 那昨天稍微回档一下又开始有人讲他不好了，很有趣，就是股票跌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说他不好。那因为这两只股票就今年的 YTD 回正了，所以是吓到，我自己是吓到，因为在两个礼拜前其实我无法想象我今年的 YTD 会回正，我觉得今年其实应该可以跟大盘差不多或是稍赢一点就很好了，能够回正是阿弥陀佛，就没有想到今年竟然只花两个礼拜就回正了，就股市真的充满惊奇啊，你真的无法想象当这个反弹发生的时候它会多可怕。好，这就跟大家讲说为什么不要被市场吓跑的原因就在这边，你被市场吓跑你就完全错过这个，如果你之前真的相信大家告诉你说cash is king， 你现在就拿一大堆 king 哦，你的下场是什么？你的下场就是你拿一堆 king， 然后东西一样在变贵，资产的价格又变贵，你现在买不回来了，然后就很尴尬。所以在美股市场里面，其实我蛮少会把手上的东西清掉，除非一些极端的状况，几乎是没有发生过。台股呢，可能是因为毕竟打供应链嘛，所以供应链你没有办法跟他谈恋爱啊。如果明年换供应链的，我当然我就提早我的东西一定会走掉。所以台股的周转率是蛮高的，但美股其实很少把东西卖掉。好，那这是为什么突然决定要把高通直接给清掉呢？其实我一直有这个想法，只是近期看到了一些状况之后呢，那决定直接实践这个想法啊，因为首先就是我们知道高通它最知名就是它 Snapdragon 晶片啊，它是采用在行动装置上面，那也有采用在游戏机啊，然后以及笔电、平板啊，当然最知名的部分就是在手机上面啊，它一直都是安卓机的顶尖选择，也就是说安卓机的旗舰机就会挂说我是使用高通的啊 Snapdragon 888或是 Snapdragon Agent One， 就代表说我是使用最顶的晶片的。那好像就是安卓里面唯一可以跟苹果叫板的，虽然其实在跑分上面你知道苹果真的是遥遥领先，有时候我觉得如果苹果今天把它的 IC 设计拆出来的话，它应该是估值极高的一个Fabulous 应该会很可怕，应该就跟它的母体苹果公司一样，就是很惊人的一家公司，苹果的晶片设计能力超级卓越。那在安卓这边呢，可能大家知道说首屈一指的部分就是高通，所以高通一直以来都站在世界的顶尖，只是在近期就开始产生一些质变。那他后面的追兵是谁呢？就是我们一样有一直在吹捧的联发科，就是大家会问我讲说除了这个台积电是护国神山之外，台湾有没有什么公司是之后会有机会也成为世界的重要一角呢？我就觉得联发科是非常有机会的。那联发科它也是在手机晶片这边可能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当然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其实高通跟联发科他们都不是只有在做手机晶片，不是只有在做行动装置晶片，他们也有做 IoT， 他们也有做车用，那像联发科还有在切入在 server 这边提供了这个 ASIC 晶片的服务，所以其实手机是它比较显而易见的部分，那当然也是他们这两家公司营收占比很大的一部分。那以前我们会讲说高通就是旗舰的代表，只是在近期开始看到一些转变，干你娘，手机掉到地上。近期产生的转变呢，就是联发科开始在中国的旗舰机里面获得了一些市占，中国一些旗舰机的首发呢采用了联发科的天玑9000晶片。那天玑9000晶片它跟就是这一代它对标的对象就是高通的 Agent One， 其实一样都是采用 ARM 架构，那只是他们代工厂不一样，代工厂在高通这边是采用 Samsung， 那在联发科这边是采用台积电。所以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联发科之所以可以弯道超车然后开始追上，是因为当然就它的功耗很好嘛，那它的发热状况是吊打高通嘛，这是它最有名的地方。那功耗很好的部分大家就会归功于说应该是因为它采用了台积电的制程，像这一次采用台积电4纳米的制程，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它才有这么好的一个表现，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强的 foundry 在支撑它。那所以呢可能就给大家一个暗示，就是说因为高通采用了三星的制程所以才会发热。就近期有一个这个报告出来显示说，其实好像发热状况未必全部都是 foundry 的锅，当然这些代工厂可能也要承担一部分，因为你制程可能没有这么厉害，举例来说像可能三星的制程没有台积电这么厉害，这可能是一环，但 我们现在也发现说，像是 ARM 的 Cortex， 它可能本身这个大核呢，它就是会产生发热的状况。那只是因为说联发科有去使用了台积电制程，所以把这个发热的状况往下压。那高通没有，所以它还是会发热。但又有收到一些小道消息、未验证消息，还是要跟大家强调是未验证消息，就是说高通拿进去台积电投片的东西呢，其实应该还是会发热。这我们等到它的那个 Agent 2出来，我们再来观察，好，来看一下这个 rumor 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如果说还是一样会发热的话，那可能就是除了这个 ARM 的锅之外，那可能你高通自己的晶片设计也可能有一点问题，才会有这个发热的状况产生。好，所以说在手机晶片这边就可以稍微做一个总结，就是说联发科目前是在挑战高通，那如果说挑战成功把高通压下去的话呢，那可能就很高几率可以看到一个估值的调整上修。那如果是高通这个角度的话呢，他假设在投片到台积电之后，那改善了他的散热问题，那请问他会因为这样子就拉开很多跟联发科的机会吗？我觉得是未必。也就是说假设说他们的下档风险是一样的，因为你知道这些 IC 设计公司他们很可怕的一点就是说，假设他今天跟他的竞争对手在下一代的产品突然发生了一个新的质变，本来你赢他变成他赢你，那你们估值就会有很大的调整嘛，所以下档可能风险都蛮大的。但是上档呢，一个是假设从会发热变成不会发热，可是其他部分也未必打得赢这个后者的追兵那这样子上调的空间，跟另外一个是如果说确定你换的 foundry 之后你还是会发热的话，那是不是我就有一个更高的一个上调空间所以在这个股价的估值的表现范围空间，我自己假设的空间里面呢，我会觉得好像联发科机会比较好一点。我觉得如果说我一样要投 IC 设计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这一家台湾的公司那这是手机的部分。那另外在 IoT 物联网的部分呢，首先我们第一个可能会关注的就是 WiFi 晶片WiFi 晶片也是一个很大的战场。那我自己家里使用的是 Ubiquiti 的 Unify，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优秀的产品。那他的老板现在住在台湾，就住在那个信义区卓白，那他们家的这 Unify 不便宜很贵，但是我觉得非常优秀装在家里整体就是舒服这样。那像我使用他们家的这个 WiFi 装置是买到他那个顶规啦，那顶规呢一看就是高通晶片，那它的次顶规呢就用联发科晶片，所以跟手机在一两年前的状况很像，就是高阶市场可能都是被高通吃掉，那中阶呢可能就是联发科的地盘。好，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之后可能也会看到一个新的契机就联发科我个人觉得蛮高机会在物联网 IoT WiFi 然后或是一些 TWS 耳机这部分的表现呢，它应该是有机会把高通压下去就是在这部分可能会复制手机这边的一个行情。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 IoT 这边联发科又没不是联发科，高通又没那么香了。然后那高通可能就剩下车用的部分吧。那联发科还有一个额外加分部分就是 ASIC。那这样比起来车用的部分如果我要投资的话，我可能不会把高通当成一个首选如果我今天要投车用投美股的话，我自己的选择可能会以这些 IDM 为主恩智浦、英飞林、那安森美那这些公司，或者 STM 这些公司可能是我的选择。那以及如果我今天要买自驾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买 NVIDIA 所以虽然有听到说高通除了在做车子的什么以太啊 WiFi 之外，他可能也会做自驾晶片，但我会觉得就一样资金要选择的话，我直接去买老黄就好，我就不会买你的东西。所以车用这边对我来说吸引力就比较低那联发科有 ASIC 这个就等于是一个加分所以等于说我今天在分析这两家公司的时候，我一样是这套资金可能几百万我就是要丢这个 IC 设计，那 IC 设计我要丢哪一家可能就是用这个方法去做一个筛选，然后选择我要去丢这个。当然如果你今天觉得我会是反指标的话，你就直接压高通趁家买高通就对了，因为我刚好已经把高通手上的东西都卖掉了所以好，简单的分析是这样就是因为有注意到了这几个东西，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思路，就是为什么我会这样去选择它。那我并不是说什么支持国货很多人都是抱着很多我们讲的这种意识形态那很强烈的意识形态在做股票其实我觉得在股票里面有时候你要，但我们在必要的时候要有一点信仰你要相信这家公司，就是就算他今天遇到一点逆风你要相信他，可是在大多数的状况之下，特别是有竞争者环伺的状况之下，其实我们未必要去预设立场今天如果突然发现高通他转投台积电之后那状况很好，然后在下一代晶片又把联发科压在地上打，当然马上转向就好了嘛，马上转向，然后你就会发现可能之后这个优势就越来越大其实这个公司的跑道要转变他要开始去弯道超车，超车之后要拉开距离，其实那不是一天两天可以逆转的。所以像现在联发科开始拉近距离，其实我就觉得对高通来讲它扭转其实真的不是这么容易。而且联发科在今年赚很多钱，他做一件最屌的事情就是说他挖了一大堆人，他在台积电这边也干了一大堆人走，然后在各个学校毕业的优秀人才呢抓了一大堆进去。我是相信像这种 IC 设计公司人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当你今天挖了一大堆台湾的顶尖人才，我相信在做的表现应该是 不会输给这些美国人啊。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象跟假设啊。那顺便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市场上听到一些消息啊，我就说最近我们看到格罗方的股价表现很好 ，GFS。那 GFS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聊到这家公司，就是把它跟台积电一起聊，因为那时候跟大家谈是谈到联电的成熟制程部分可能会供过于求，那就有提到说，那接下来机会在哪？我讲到机会呢是在先进制程这边，只是我自己其实是比较看好台积电大于格罗方德，因为假设一样要往十几奈米跟十二寸推进的话，我觉得台积电受惠是比较大的。可是有时候就股市就这样很好玩，你觉得最会受惠的东西，实际上也真的是最会受惠的东西，然后它股价表现就台积电就软软的，那可是格罗方德最近狂喷，那狂喷其实有一个消息是讲说，可能是因为高通他把11跟14奈米的东西投片到了这个格罗方德是有关系的啦，这也是我听到一个消息啊，就是无法验证它到底是不是这样子，但我们看到格罗方德的股价嘛，直接就喷歪了嘛。那其实这是本来就可以期待的东西，就开始它会有更多的机会，十几奈米跟十二寸会比较有机会，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说，为什么这个格罗方德会突然一瞬间这样喷的，我自己是没有买多啦，然后就是小量而已，因为这不是我看的一个重点，但怎么讲，就有点像是压到一个趋势股上面的东西，小赚一点零用钱啦。那今天不是重点要跟大家讲这个格罗方德，重点是要跟大家讲说，为什么高通会选择把东西转到格罗方德之后，假设这个消息为真的话，那他转出的对象一定就是三星嘛。为什么他选择不要在三星这边下单？其实近期有开始一些猜测啊，这也是另外一个，就是选择说高通他可能没有那么香，然后以及三星可能也没有那么香，然后导致联发科会受惠的一个原因，就是说高通他其实下单到台积电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大条的。我觉得他把 Agent2 下到台积电。为什么？因为他其实本来一直以来都下单给三星嘛。那交换条件是什么？就是三星你的手机你的顶规款是使用高通的晶片嘛。他除了有自己的这个猎户座这个 Exynos 之外，他也会采用高通晶片。可是他可能就是看准了这一次这个三星的 Exynos 表现很差，所以你一定得用我家的晶片，那我干脆嘛我就去台积电那边投片，我就趁你病要你命这种感觉。那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当然这有可能我自己的想象啊，就在股票市场里面我们要有点想象力跟猜测，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导致两家公司之间有一些嫌隙之类，所以他会选择去把他的11跟14奈米转投到格罗方德，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代表说三星可能从此之后也不太可以直接一直去采用高通的东西，因为既然都闹翻了嘛，你不用我家的制程啊，你的先进制程已经不用了，那你现在连成熟制程，相对成熟的东西你也没有用，你转去格罗方德，那请问一下，我为什么还要用你家的顶规晶片？可是三星家他自己的晶片又出包，那所以他在安卓系他还有谁的晶片可以用？就联发科，但这个是比较大胆的猜测跟想象哦，这跟可能那个我们前面跟大家聊显示卡一样，就我们要等之后你可能用新闻去验证，就是这个猜测到底是有没有引啊？这无亚博亚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如果说这两家公司真的有嫌隙的话，好，假设这个剧本为真，那没错，三星应该是很困难再去采用高通的东西作为它的旗舰机。可是因为三星自己的晶片在今年的表现跟屎一样烂，比人家公版的表现还来得差，抱大腿失败，那所以他是不是有可能会去采用联发科晶片？这是我觉得接下来还蛮有趣的一个，就是在科技圈手机圈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的东西，就是说如果今天高通开始转向台积电的怀抱，那他们两家公司的合作会不会因此产生一些新的嫌隙？那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稍微跟大家聊一下股市近期有感，然后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真的特别有感触，心情也特别好。有些人在我们 Telegram 里面，然后看到我打字就说：“这家伙心情很好。”对，因为这个台美股很幸运都回正了。那台股部分就搭到一些飙股啊，其实这真的是对我来说比较意外的。就像我们上一集跟大家聊到的那些 PCB 板其实蛮多，从上市到现在又继续一直喷，一直喷，喷坏掉了。那当然有些人就要趁机就要跟我讲说什么，你是不是要去金管会喝茶了？我跟你讲，我现在聊台股标的我都超注意的，我就一次聊一大堆东西，我根本就也不告诉你我是买哪一个，我就全部都跟你聊，你就不知道我是买哪一个。你有种就说全部都是我喊的，那我骂我不就变成他妈台湾最大主力了？不可能嘛。所以其实大家真的不要把这边当什么盘节目啦，那上涨的时候就要叫我去金管会，然后下跌的时候就要说我是反指标，干你娘，哪有人不管喊多喊空喊对喊错都有事情的，这很不公平啊。那我近期跟大家聊到这个 PCB 吧，那不是有聊到一个公司叫华通吗？最近变成一个超级飙股，那我相信我在看台股人应该都有注意到这家公司，因为三大法人压起来在买嘛，那股价妈直接冲天已经破他20年新高了，没有破历史新高，因为他在历史上19不知道多少年 ,99 还是 98, 曾经有破400块，所以还没有过历史新高。那这家公司呢，其实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牛皮的公司。它不是我们第一次聊到，已经聊很久，它只是之前聊到也不会喷啊，现在聊到啊就喷了，其实跟我没有关系啊，真的不要去做这样子的连结。就是有时候 一个股票它明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基本面的变化，我们就拿就是两家让我在美股回正的公司 Tesla 跟 Nvidia， 请问特斯拉跌到六七百块， Nvidia 然后往下他妈直接狗吃屎摔了两三成以上，请问一下它往下摔的时候是公司有出什么坏消息吗？还是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吗？其实都没有，就是有时候在市场很疯狂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到这样子一个状况，就你根本不知道他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像华通，他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都在做差不多的事情。这家公司我这边跟大家讲，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催化剂所造成的改变，就是突然大家突然发现说，诶干，他有在做低轨道卫星的。可低轨道卫星这不是我们超过半年前，甚至可能一年前就跟大家提到说他有在做低轨道卫星，只是那时候大家觉得不香嘛，那为什么现在突然就香了？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即便你可能会以为说，在股票市场，我们一定要拿到最新的消息，那个最快一手消息，才有办法获得 alpha， 才有可能会赚钱，也未必。有时候就资金对了，气氛对了，大家要炒人，妈就突然就喷了。像华通就是这样子案例，他根本就本来是不会动，是一个他妈牛皮到不行的。但我不太确定是被 Love GG 卖掉，因为 Love GG 讲说他卖掉，他卖掉之后就开始喷，也有可能是因为 Love GG 卖掉啊，形成一个催化剂。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就市场上大家开始去注意到这些啊低轨道卫星，因为乌克兰的战争什么的，就市场突然间好像跟他妈睡醒一样就注意到了。那其实我们今天如果要讲一个反例的话，联发科就是一个嘛。就你说联发科它其实之前可能从这个1000多块有一次拉一根涨停嘛，拉完之后隔天被大到货嘛，然后后来就一路走弱，那在2021年完全是没有表现到，最低跌到800块。那后来从800块喷到1200，那现在从1200又跌回900块。请问一下在这段时间内联发科有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没有，在市场上你一定会听到一些消息，因为有些人是在放啦，我也有看到啦，就讲说什么联发科手机卖不好。干，他在讲说联发科手机卖不好的时候，联发科手机根本就还没开卖，我觉得超扯，就是根本没有开卖的东西，然后就可以在那边穿作附会讲说什么干他的东西卖不好。你是怎么知道他卖不好的？有些人可能讲说，因为我们有内部消息，我们知道这个订单拉不好。我是不太相信的，因为我知道这种大公司他们的内控非常严格，他不是什么台湾一些中小型股嘛，老板在饭局里面就会跟你讲说我们订单拉多少，他不太可能去跟你 leak 这样的消息出来，那很多都是在这个法说会或者说财测里面你才有办法得到的讯息，你没有办法说什么在什么饭局里面得到。像这种台积电跟联发科，我觉得是台湾在这种保密防谍里面做的最好的，所以你是怎么样知道他东西卖不好啊？刚好就搭配下跌，所以市场上就开始传说妈联发科东西卖不好啊，根本就还没卖嘛。然后像他这个天玑8100开卖了，那卖得很好，那是不是就打脸？可是你说天玑8100卖很好，那请问联发科股价就有涨吗？也没有，他还是继续停到900这边烂。所以其实我要讲的这个股市近期有感就是这样，就像华通，它是一个我们以前就跟大家讲，他想说他有在做低轨道卫星，就是他的展望就一直是这样，然后到现在他的展望根本就也没有改变，他就是同一家公司，可是他的股价却可以有这样子的天壤之别。那可能前阵子在大跌的那些公司被大家说是垃圾的公司，他其实他也是在做一模一样的东西，他也没有做什么样的改变，然后后来就是在大跌的时候就被说成是垃圾，然后大涨之后现在大家开始说妈干特斯拉跟老黄真香。那为什么你在两个礼拜前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很香？所以其实你在面对股市到最后面，很多人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你好像没有办法用一个绝对的标准去看待任何一只标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你找不到一个绝对的因果关系。因为如果你找得到的话你一定会发财，只是我们就是找不到这样的就像说基本面的筛选，有没有办法去放几个指标 ROE EPS 还是说什么 CAGR 成长率，那什么殖利率，然后排列组合一下达成什么样的条件的公司，它就等于说未来几年一定会上涨，没有这样的事情，真的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也没有说什么如果说筹码面哪一个大户哪几个分点，然后这几个分点他妈超会炒股的，他们进来买之后呢，大家一定进来，然后就一定会赚钱。那也是因为你没有看过大户之间互相厮杀、互相割韭的故事，近期其实在市场里面就有发生大户相杀。那不是说什么一个大户买了这个股价就一定会涨，那当然也不是说什么技术面今天看到一个长红突破月季线直接冲上去，黄金交叉什么杀小什么死人骨头，然后这个东西它就一定会一路涨上去。所以在股市面真的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这种绝对的东西，那你其实也没有办法去预测就是接下来的市场一定会怎么样发生。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比较像是你想办法找到一个获利模式，这个获利模式认真说它并不是一个绝对，可能在我的过去的历史之中它可以为我带来正报酬，就是我期望值是好的，可是有时候还是会输，有时候还是会赢，但是我加入一点我自己觉得可以帮助我提升胜率的东西，我可能放了一点基本面的分析，我放了一点量化数据的拆解，我放了一点技术面突破的时候再买进，然后搭配可能碰到哪一条线我就把它停损之类的，所以整体呈现出来就是我这样子有办法赚钱， 就是这样。好，所以你真的不要再花时间去追寻一个绝对的东西，或者说什么某个题材真的讲什么，因为拿近期的案例就是这些 PCB 公司它就是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近期它喷的说不上来啊？为什么前面那些好公司跌烂，它为什么会跌烂说不上来？为什么联发科它可以从800到1000个又再回到900，为什么说不上来？好，其实中间很多你发生的故事都是穿作附会，就是大家乱讲，然后以及可能市场在乱传，那当然有些最后面证实是真的，可是证实真的话，举例来说，有时候很有趣的地方在这边哦，就你今天看到一个消息然后是不好的，然后他之后他股价真的也跌了，然后最后面证实这个消息真的是不好，然后股价就在这边打底直接喷，那这时候大家讲什么利空出尽，因为坏消息就出光，所以只会涨，你发现说干你啊，怎么讲都对。所以在这边我给大家一个中心建议啦，我会突然有这个有感要分享，除了这个近期真的是比较开心之外，那另外一点就是我看到一些什么股市同学会或这些论坛，然后不要误会，我不是在吐槽 C-Money 的东西真的做得很好，只是他那个讨论区就是每次哪一只股票开始涨就会一大堆、哦、那种在做订阅的然后出来收割，好像说什么他们早就跟大家讲了啊，你废话，就是干，像我自己的节目，我台股的标的不好已经跟大家 cover 多少次了，难道每一次那些标的有涨我就说诶、欸、我那个是3个月前讲的、那个是我6个月前讲的、这个是我半年前讲的，那你不可能这样做嘛，啊，只是你就会发现说就是股市里面有很多有心人士他要帮你带向那样子的地方，他会告诉你说你看吧，就是我说的是对的，他才是这样，可是你最后没有发现就是在股市里面的人、哦、特别是待得久的啊、你很少看到会有这种信心膨胀的，就觉得我真的很厉害，我真的 know it all， 是 Mr. know it all， 我所有东西都知道，不会有这样子的人。一般你看到那种信心很膨胀啊，就是很菜的、啊、只有很菜的会真的觉得自己最屌这样，因为他没有被宰过，然后他被宰过之后呢，你会发现诶，老的投资人好像蛮多讲话都很内敛的、哦、至少我自己身边的老投资人、哦、讲话都偏比较保守，就很少会跟你铁口直断说未来一定怎么样、哦、比较少见。可能我真的要讲的话，在近期啊，就像说在总经界看到就艾谢克吧，艾谢克真的蛮屌的，他就是直接铁口直断，每次都跟你讲说就是买就是买，只要跌就是买。可这样的人真的是比较少，真的是很罕见，比较少看到这样子的人。那但是你说美股这样做是错的吗？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因为美股你用历史的角度来看，就是你每次跌下来，你真的都是买点。好，那除非你相信这次不一样，你相信这一次哦，就是美国人真的就要毁灭了。那当然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好，所以真的不用太相信各种什么的预测啊，或者说那、跟你说，因为我做了什么题材分析啊，或者因为我使用了某个指标。就其实大多数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哦、那当然我讲的这时候一定可能有些人是要批评我的，就会讲说、那是只有他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我们都知道、对，我们都知道，那只有这个谢孟公不知道，那一样、最后面到底谁的口袋比较多钱只有自己知道了、那有些人就是要靠着这样的方式，他的那个获利管道并不是他自己真的会获利，他的获利管道是借由别人的这个贡献获利。好，那所以最后面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去靠山山倒，靠人人倒，就是靠自己。在投资市场不要去想说什么你要去依赖任何人，这个就连爱大，爱大跟你分享的，他如果没有讲可以买我就不买，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如果爱大有一次错了怎么办？你前面想说爱大都是对的，爱大讲的我就是一定要上，那有一天爱大错了，然后那一天你刚好就是选择反正爱大每次都对，他从来都没有错过，那这一次我就是跟亲朋好友借钱，那么直接跟他干，然后之后你就断头了。真的是要永远谨记，在市场里面保持谦虚保持低调，然后呢这个笑骂游人没有关系，反正人都会看错嘛。那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控好自己的资金，你要知道自己在玩什么样的游戏，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这个 Q&A 部分，这第一位动感超人 OUO 他说叽哩扑噜咻咻蹦，他说公哥你好，小弟最近有个恋爱烦恼，我最近喜欢上 IU 了，IU 真的好可爱，尤其他演德鲁纳酒店时简直是天使，所以我鼓起勇气 IG 私讯他跟他告白，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我讯息，可能是太害羞了还没有回我吧，那不知道是以太 2.0 会先上线还是 IU 会先回复我，但好东西是值得等待的，我会等到我忘记的那天为止，希望公哥可以给我诚心的祝福，如果我跟 IU 顺利结婚了绝对邀请公哥以及下面五位听众留言一起参加婚礼。好，这个我相信 IU 应该在那个猎人结局出来前给你一个答复啦。下面为这个反指标的菜鸡中的菜鸡50岁的投资项目，那艾大您好，年初由侄子介绍听您的节目至今，虽然还有很多听不懂但认真学习中，想请问艾大对于好想退的产品想法，安联群益国泰挂号积极型，那如果借龄50岁您会建议投资吗，还是自行寻找标的或是选择0608等产品挂号资金大概是50万，那你买期货是如何设定停损点，反指标的菜鸡中的菜鸡挂号因为买了就跌卖了就涨，谢谢您的解惑，祝全家健康自在。好，这个 这个大叔，首先他蛮有趣，他说他自己是反指标。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讲自己是反指标的时候，或者说你说任何人是反指标的时候，你要先大胆的问自己一个问题，那请问你跟自己反着做会不会赚钱？就像大家喜欢讲说那个什么谢金河是反指标嘛，但我就跟大家讲说其实他不是啊，因为如果他真的是反指标的话，那大家跟他反着做不就每个人都发了？可是你敢吗？你敢他讲的每个东西就跟他反着做嘛，对吧？所以没有人是真正的简单讲就是他可以，举例说如果你是正指标或是反指标，其实你都是一个指标，都是很稀有的，但是指标其实是很罕见的啦，所以不要觉得自己是反指标或什么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可不可以去买这些基金，当然如果你要买基金的话，我给你最诚挚的建议就是，当然基金管理费一定会比较高，抽一定比较多，长期来看特别是以退休作为规划，它一定会扣掉比较多血，但是台湾确实有很多优秀的基金，像你讲的安联就是其中一个嘛，像 LoveGG 就是因为被台股打乱七八糟，他受不了，他直接去买安联基金，想说这样子就没事了，直接买那个王牌基金嘛，台股最强的，就那个操盘人离职了，这个是我近期听到他妈最扯的事情。 LoveGG 买油油崩，然后决定买大盘杠大盘，大盘崩还发生世界大战，然后决定去买台湾的安联基金，就安联基金的经理人就离职了，然后决定买台积电，就台积电就盘了一年，然后决定买联发科，联发科开始崩跌，这个是真正的指标，这个是万人见证的指标，可是其他人其实好像都不太是指标。那你说现在去买安联好不好？我觉得要稍微观察一下，特别是有换基金经理人，虽然我查了一下安联的基金经理人新的他的操盘模式，他买的东西，他买的标的的类型就是 IP 股 ABF， 他其实还是跟前任操盘人很像，但是当今天在换操盘的时候，我觉得你就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你要买基金你还是要有很多东西要看，就是没有东西是可以无脑投资的啦。那如果你说买0608，我觉得是没有太大问题，他就是等于说相信台湾国运，那买台湾最强的50家公司，就这样。好，所以这可能是比较单纯的一个投资方法。那下面为这个疯狗浪不起来，他说又 battle 朱安安，朱伟的客家魂是不是蠢蠢欲动？所以呢，结尾直接一波含卤蛋带过。那想问艾大，身为特斯拉铁粉，这个如果台湾进 Model Y 会再入手一台吗？那祝艾大股市赚烂，早日开放抽 GoGoRo 等值奖项，祝酸民去红干。而这个 Model Y 应该是可以考虑看看的，特别是假设如果有第二个小孩的话，可能车子的空间就需要大一点，就轿车型可能就有一点不堪负荷，所以如果有 Model Y 可能会注意看看，就 Model Y 跟 Model X 做一个然后稍微的比较，看哪一个比较好，然后如果有第二个小孩可能就换一个休旅的，只是 Model X 真的蛮贵的啦，所以当有一个比较平价版的 SUV 可能可以稍微看一下，如果空间什么都允许的话，那当然换这个可能是很好的。下面这个YLE61 他说 Delta 不务正业工程师，这个 Delta 什么台达电，所以台达电的工程师，他说哎，大家你好，那我是2019年进股市，我遇到几次神奇的事情，只要获利累积到 150% 就会开始倒回去，赔完之后休息个一两个月不碰，再回来玩的时候又很快赚到 150%， 但一样又很快又赔回去，怎么样来就怎么回去，就这样一次循环约六个月，挂号赚两个月赔两个月休息两个月，到现在五次了，情况都一致，是不是在暗示我见好就收？第一次留言希望被点到，很简单，就下次涨上去的时候搭配动态停利，所以动态停利就是设一个 trading stop， 在台湾的券商软体以前是比较少有在做，现在几乎都有了。那手机的部分目前只有几家有，但是使用电脑 app 其实都可以，就是你去设定一个所谓的动态停利。动态停利意思就是说我建一个东西，我100块买，我就设定 5% 动态停利，所以这个东西假设跌到95块它就帮你停损。那如果说这东西上涨涨到150的话，一样就是 5%， 5% 就会帮你砍掉，它只要回吐 5% 就帮你砍掉。如果回吐没有 5% 咧，回吐 3% 又继续涨，它就帮你继续 hold 着，只要有上涨它就一直上修这个停损的价格，所以等于说你一定会带着获利回家。如果你是那一种不太会停利的人，每次都爆过一座山的，你可以试看看动态停利的功能，就是你不要让自己去做，因为我们人去做很多时候就出包嘛，你让机器去做。好，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问题，我不小心把这个界面关掉，今天先摔手机，然后现在不小心把界面关掉。下面为这个 Judy6569 他说和男友一起做菜的时候也会听，那因为男友的关系也开始一起听艾大的频道，那每次都会被你直率的话语逗得很开心，非常谢谢你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观念，收益良多，那不只是车上听，在做菜的时候也会听，居家凉拌，祝福您全家平安健康，请继续用性感声音录下去。我不知道是我脑袋被网络弄坏掉，还是说这个 Judy 她另有别的意思，跟男朋友一起做菜的时候听是他妈什么意思啊？是在修改的时候会听是不是？然后小孩生出来第一句话就是欢迎收听古老的谢梦工啊。下面有这个JYOGUP， 那 Chen， 这个 JOGUP Chen， 刚从中国回来的打工仔。那艾大你好，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专业投资者更倾向于用电脑下单而不是手机下单，然后对于专业投资者来说电脑的配置是否会影响交易，如果会的话要着重在什么电脑配置，还烦请解惑感谢。会问这个问题就代表说你距离专业投资者很远，因为如果说你是开始比较密集在打单，你很快就会注意到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假设你的库存量很大，你用手机管理很麻烦。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在下单的时候，特别是假设讯号有开始有一些波折，有时候也未必是你网络不好，就是单纯是券商 APP 的问题，你会发现报价会延迟。那你要怎么样发现？就是你先下单下一个位置，好，你是直接下在这个啊，就像说挂单哈，挂卖方的第一档。再来说，你一下单你一定要买到，可是你发现哎，为什么下单之后没有买到？那你才知道说哦，这个券商的 APP 有延迟。所以当你遇过这样的事情，而且是非常常见哦，只要你是比较密集打单的，你一定会遇到。如果你是那种一个月下一次的，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发现。但如果你是每天都有好几笔在打的，你一定会发现。所以你最后面一定要使用电脑哦，这就是每个人的共识，就是这样。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当然我们不是讲说什么专职交易就一定要使用电脑，因为有些人是波段的专职交易，价值投资的专职交易，三个月才交易一笔，那个可能就未必。可是如果有偏短线，有使用衍生金融品或是用期货的，我没有看过人家是可以全部用手机的，好，那个太困难了。就是你还是要使用电脑，它的即时反应比较快，然后比较不会有这种延迟的状况产生，然后再来就是也是相对的稳定，然后以及你用手机的话，首先第一个，你看线图，你看目前的报价，然后你要看一些量化数据，就举例来说，你要看可能 EPS 的变化，你用手机看，那萤幕都是比较小，然后你可能呈现的格局也比较小啊，你用电脑一看，一次可以拉那个范围很大，一目了然哦，所以它的优势在这边。那再来就是说更专业的哦，如果你达到那种高频交易、量化交易的，他们甚至更进阶一点的哦，那东西离交易室啊，离不是交易室这个。证交所哦，离证交所更近的话，离交易所更近的话，那它的这个讯号会更好，它可以赚到更多钱。好，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东西。那我相信一般散户来说，它是完全遇不到的。这之前不是有一些新闻写说什么他们在那个券商的里面放什么黑盒子嘛？那个就是他抢在别人的讯号之前，然后提前去做反应。然后这是你看一些电影会演到，但是一般散户应该一辈子不会接触到这样的东西。下面有这个桑佩龙，他说接力端火锅，那谢谢诸位分享。请问诸位喜欢吃酸菜白肉锅吗？之前被一家吃过的酸菜白肉锅雷到，那虽然还是吃到饱，那服务人员一直给没点的东西，餐具还不干净，那服务态度又不佳，真的是气勇感。那另外想请问艾大对于粮食问题的看法，谢谢艾大，祝艾大吃饭都不会被雷到。OK， 所以不是啊，你有不爽你直接去找酸菜白肉锅的店员讲，你跑来跟我讲是没有用的。然后再来就是粮食问题的看法，你应该是看到俄乌的这个冲突，然后看到小麦黄小玉的价格，你觉得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会不会反映到消费者这边？会，这个就是通膨的一环啦。其实你未必要把它解读成这是俄乌造成现象，就是本来通膨就会造成这样的影响，是俄乌是加强这样的事态的发展。但在台湾你说一定会造成影响吗？未必，因为台湾的政府很神奇的一点是它会强迫业者不能涨价啊，业者不能涨，业者也不是白痴，我就不做了嘛。像之前那个鸡蛋，你不给我涨价，那我们就大家都不要买蛋，然后就没蛋了。所以不要每周觉得说可能是业者要削大家钱或什么，那个就是在反映成本啊。因为业者假设真的有人是要来削钱的，那你要想，其实在台湾不管做什么都超级竞争的，你有种就卖超贵啊，这个东西明明成本很低，你卖超贵，一定会有人卖便宜的来跟你抢嘛。你知道台湾就是这样，不管做什么东西，最后面一定都变削价竞争嘛。所以不会有人就是可以所谓的什么联合哄价，那个状况是比较罕见的，哦，比较罕见。可能在一些小型的市场可能会发生，可大多数的状况呢，其实我觉得像政府去抑制涨价这件事情啊，它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哦？那你说粮食东西在台湾会不会反应？我觉得它一定会反应。然后以及可能很多人看到近期什么化肥涨价或什么的，我跟你讲，有些是陷阱题啊。就是台湾国情不同啊，如果你今天是在欧美投资股票，因为我是看到美股群人在问这个，欧美投资股票你去买是 OK 的，因为像英国的天然气是可以什么明天直接告诉你那个就地涨价，不知道嘛涨个几十%，然后之后可能价格回来还要把它调回来，反正我就直接跟着价格跑。那台湾就是哦，我们要平抑物价齁，所以我们要弄一个什么动态调整机制，强迫业者吞嘛。啊，像中油是因为他没得选择嘛，就是国营的，所以只能吞齁，反正最后面也是纳税人自己去负担嘛。那可是一些民营的企业齁，就是他如果说被政府这样限制的话，那他东西又要再做的话，反而去压缩他的毛利。就你以为说外面涨价他应该也会受惠，就反而因为他在这个政府的控管之下他不可以涨价，反而变成他的毛利会掉。所以这是有陷阱题的，你不要看到什么任何的粮食涨价或什么就觉得他一定可以反映到终端或是怎么样，那个有更多的思维要去理一下。好，下面这个韭菜炒小鱼，他说九九乘法表，好，韭菜的韭。那大家好，小弟是在啾啾鞋的棒球九宫格知道您的，一听成主顾。小弟在前年进入市场，把30万的本金赔掉三分之一。那年初台积电喷出的时候想进场，要下单的时候想起艾大的声音说：“你有看过疯墨仔赚钱吗？”那让我没有被套在山顶上，感谢艾大。那今年把年终全部丢到指数 ETF， 剩下的继续当学费，挂号赌资。 那上次听到有癌粉被家人情绪勒索买标的，觉得真的会操作的人都知道市场的不可预测性，才不会乱推别人买标的。像我老母能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生出新房子的投机款，却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儿子当韭菜。那最后祝福癌大事事顺心，也希望乌克兰能早日恢复和平。他讲的这个东西非常的中肯，就是说他老木就算有办法在市场赚到钱，也不太会给他指点，因为在市场里面待久了，就会知道，就他讲的不可预测性真的是这样子。就像我这样说啊，像我们自己的家人啊，我有时候看到一些东西，我就会跟我姐分享。可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我在市场里面持续有赚钱，可是我姐每次都在赔钱，然后我妈妈也是在市场里面赚钱，就我也会跟我妈分享，可是我妈就不会说什么啊，听到什么东西就一定要怎么样做，就她也是做她自己的东西，然后她也是赚钱。所以我们家的这个股票市场的分布有点像是我跟我妈在赚钱，然后我姐就是不停的赔钱。就即便她身边有我们跟她讲一些东西，但她就是不停的赔钱，赔到有一次我妈直接跟她讲说，你就去买那个6208了，你买那个啦，你要把你的钱守住，不然你的钱都全部赔掉要干嘛。然后我姐才开始去意味到这件事情。所以他讲的对的，就是你不会因为说什么你身边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幻想哦，就说啊，我要去打入一点上流社会。因为像我自己最早做股票，我是自己乖在家里嘛，那我是做股癌之后才开始认识什么交易室的人，什么研调圈的人，法人圈的人。那你说我认识他们之后，有因为认识他们所以绩效大爆升吗？我觉得还好，因为他们爆的东西也是就是介于准跟不准之间，他们也会落赛。好，不是说什么有谁是真的超强，然后每一笔都会对的。好，如果说你真的相信跟单仔的传说的话，那很简单，你就去跟巴菲特的单嘛。这个全球最强的投资者，这是公认的，这没有什么好讲。巴菲特 13F 开出来，你就是跟单，就你连他的单都不敢跟，那你怎么会去跟任何一个什么你老妈、你老爸，还是说什么路边的人，对吧？就这么简单啊。下面为这个马一郎他说五星吹捧，要不要吃哈密花？最近好像开始越来越多这种光明会士的讯息，就是讲了一句。你完全不知道他在攻杀小的，然后可能他在，我不知道，就是可能外星人要来地球，他在跟我们做一个警告之类。下面这个杀小电台，他说新兴满仓干进去死了算了，从台股上坡高点到这波高点，我都没有被念到。大家不是你杀小电台不是出现好几次，还是说你们有好几个杀小电台？他说该死的 Apple 一直搞我，那一下子提早上架留言，一次又延后，那害我一直找不到留言密码。到你好小弟，希望您可以好好骂一下不成才的我。那自从去年听了古癌 EP122 左刮胡加速入土的诀窍右刮胡后，那突然意识到癌大说的真的有道理。 You only live once， 那既然只有活一次，当然就是要满仓干进去。今天 all in， 明天发财，后天就退休。那于是我就满仓干进去一段感情，挂号记得去年的 EP193 留言有讲到。那后来爆仓后，我便下定决心不要再继续晕下去了。那可是因为某些原因，我们还是常常在见面。那见面的时候想着老子可是原油买在最高点，空在最低点的神选之人，不可能再次晕船。那见面后干他妈的，这个女孩也太可爱了，妈的晕得我不要不要的。 PS 今天是来讨骂的，顺便把之前的故事圆好圆满。那另外前阵子满手多单的我跌到脑袋坏掉，脑中一直想起七彩的微风，于是在某天上班的途中帮他重新填个词，希望癌大可以朗读他。不是啊，你这个留言他妈超干场的啊！我们现在回应一下你前面讲的东西，就是这个 all in 明天发财，后天就退休。其实年轻的时候真的应该 all in 啊，我觉得就是年轻的时候敢重压应该是还好，而且你应该要这样做。就像是我们讲说年轻的时候可以密集的换工作、密集的跳槽一样的道理。好，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就应该要去做一点这种下档有限跟上档机会比较多的，你要大胆的尝试。那你老了之后你是不能这样做，所以你可能会渐趋保守这样。然后再就是那种感情问题啊，你说这个。决定不要晕船，然后后来又继续见面，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嘛 ，friends with benefit 嘛，就是炮友嘛，是不是？好，所以这个不要在我们这种有小朋友会听的节目，然后做这样子不好的示范。哦，感情呢就是认真一点。哦，建议大家感情是要认真一点啊，就是在感情之中，如果你有做过一点错事的，会想一辈子，会很后悔。就我们尽量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就对人呢要非常诚恳。那如果说你觉得，然后对这个人已经没有感情的，已经没有任何的喜好了，那就早点跟他讲，也不要想说要当一个烂好人，然后就不讲哦，因为你们可以 K 炮之类的，所以哦就继续维持这样的关系，然后最后发现说其实这个人对你是用心很深的，然后你只是想要跟他 K 炮而已，你会后悔一辈子啊！哦，如果说你是有点良心的人，真的会后悔，所以我建议大家就面对感情是要很认真去面对哦，不然这很多东西会很麻烦。然后下面叫我唱歌，不要鸟啊！下面为这个 Hangwen0322 他说五星怎么可能够？一星仔全部都在当我第六星，我是在垦丁工作。潜水教练从过年前追到过年后，终于听完200多集了，什么相见恨晚、逻辑清晰、学经历的疑问也都被讲完了，只能够俗气的感谢您愿意分享这些给大家。觉得如此优秀、勇敢、真诚、善良的人真的难得，虽然您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但您的善良听起来比较像是不可知论者。 所以前面这都是满满的吹捧就对了。好，谢谢这个 Hanwen。那下面他说目前的配置是五成指数型五成主动选股。想请问一，您如今在台股找标的之前是怎么样筛选跟做功课？已经完全不用之前的方法了吗？挂号您说早期的筛选方式。二，成股买入零股卖出是提高获利的好方法吗？三，左侧买右侧卖是可行的吗？挂号每次是分三到五次进出还是进出到同一个纪律？如果是可行的可以建议一下比较理想的分批比例吗？四，最近刚办美股户入金不用零柜为什么主委要？那另外想问癌大以供应链角度对投资汉磊这间公司的评价，还有希望能够听到您祝福肯丁娃娃买船大吉。那最后祝您选股每只喷翻天，业配满满 Choco Lisa 诺亚每天都健康快乐。对了，虽然没有因为您的节目赚钱或赔钱，也希望有荣幸能到肯丁来找韩教练啊，让我免费招待您潜水哦。谢谢这位教练，非常的客气。那 OK， 来一一回答他的问题哦。首先第一个问题，他讲说你现在已经没有用以前的方法吗？早期筛选方式，这应该是我之前有一集跟大家聊到那个走火入魔嘛，就是说早期会用一些什么 APP 的量化数据，直接按照什么 EPS 什么排列去选嘛，这个已经完全没有在用了。现在筛选的方式是完全使用第一个题材性很重要，我要知道这东西有想象空间，所以我是凯因斯的空中楼阁派信奉者，就是我要知道这个东西是大家之后会喜欢，大家会用更高的价格来跟我买，我可以出货出去，这样的东西我会选择，所以我一定会优先挑选我觉得题材很香的东西。以近期来讲就是车用嘛 ,server 嘛通讯嘛。那网通的部分在2023年我会注意 Oren, 这个之后一定超香，我先跟大家预告 ,Oren 一定是超香的东西。那差不多是这样的东西。反正我会挑一个大方向的东西，然后这东西是 OK 的，在里面再选一些可能营收跟获利是越开越好的公司来作为一个这个选股的标准。那第二个整股买零股卖我没有用过所以无法回答。然后第三个左侧买右侧卖，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价投做法。价投做法就是他们不会追高，他们只会到价格跌到他要的价格的时候才会买，所以他不可能去追高买，因为他买进的标准只有这个东西够便宜我才会买嘛。其实我身边是有蛮多这样子的朋友，就是他就是价格跌到某个位置他会开始买，然后一路弹，然后之后你看到那种什么突然间飙涨了，有没有？像站长就是这样子的人，我觉得站长蛮有趣的，他每次那种长红 K 出来，就一般动能仔会要追进去的地方他就开始到货。然后我们群组里面也有这样子的人，就是我们看到会想要追的地方，右侧仔会想追的地方，他就开始到货。哦，那他就是买在大家都不要的时候，所以这样做会不行吗？不会，就是有很多人这样做。然后再来就是为什么我要零柜？我不知道，因为我都去花旗了。我知道可以去申请，就是约定账号，然后之后就这样给他汇。我想说，反正一季入金一次而已，所以还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那汉磊这家公司的评价，汉磊就是现在一直声称说他们切到第三代半导体嘛，那下面有一个嘉金，就汉磊嘉金集团，这个蛮多人喜欢炒作。那我要评价这家公司呢，我就用市场面角度跟你讲，就是这家公司的当然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样，但大家都会讲啊，老板说要怎么样啊，高层说要喊到多少，很多这样子的东西啊。那台湾的三家半导体公司其实估值很高，就是你跟国外的这些所谓的三代半导体，他们纯度更高，他们在做这个 SIC Substrate, 他做的这个比例是更高的，那或者说他真的是有切到生化加碳化矽、氮化加磷化铟的，他的估值其实都没有台湾的这些公司高。就在台湾三代半导体这个字太香了，就大家会把它炒到很高，所以你说要怎么样看待这样子的公司，我只能讲说他们估值很高，但是我也不确定，就是因为估值高人就可以去空他这些嘛，不对哦，因为有时候东西要高他是可以在更高的什么 GMC AME 可以他妈真的是不是刚好讲反 GME AMC 啊，那你可能觉得说干他怎么可以这么高，就是把你嘎到歪头。所以我觉得汉磊跟嘉金这样的公司操作上可能你知道他有什么样的题材，那你要知道他其实现在的这个行情蛮多是在反映我们讲的做梦行情，并不是说他有实际上业务很强烈的支撑。但如果说他的这个愿景都可以实现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家提早在反映很多后面的东西。好，举例来说像是 ABF 载板，他是有基本面支撑没错，可是他的估值也很高，他已经反映到好几年之后，因为可能市场有这样的一个更高的预期吧。你昨天跟我讲说就是市场很喜欢这样子的标的啊。好，大家讲，那这节目先聊这边，好，这是第一次聊这么久，聊到了52分钟。那，真的太长了，以后我们经常可能压在40几分钟，我觉得那是比较刚好，就这样拜。